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路透社援引一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透露，七国集团之七领导人将会在下个礼拜的联合声明中讨论对中国在国际行为中使用经济胁迫的担忧。之七各国领袖将于5月19号到21号在日本广岛举行的峰会期间发表总体公布。该声明可能是这个公布的组成部分，预计该声明将与一份更加广泛的书面提案互相配合，内容是这七国发达经济体将会如何合作应对来自任何国家的经济胁迫。这位官员星期五透露，七国集团的主要声明将会包括一个特别针对中国的部分，其中列出了一系列担忧，包括我们尤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的经济胁迫和其他行为。他表示，另一份经济安全声明将会更多地讲明对抗那些从事胁迫行为的国家的方法，包括如何规划和协调。预计这些声明比七国集团以前的声明在这些问题上的力度会更大。上个月七国集团发表一份涉及类似议题的外长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驳斥该声明充斥着傲慢、偏见和反华压华的险恶用心，并向今年七国集团会议的东道国日本提出交涉。七国集团领导人每年发表的联合声明旨在表明这个世界强国在一系列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保持一致。七国集团成员国还将坚持与中国在气候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的前景。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人在提高债务上限来到防止美国违约方面长达几个月的僵局可能会破坏拜登总统即将与日本和澳洲盟友举行的会议。美国总统定于5月17号离开华盛顿前往港岛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5月22号他将会继续前往悉尼参加四方峰会，并且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短暂停留，与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面。这些会议被宣传为加深合作应对地区挑战和推进美国在对抗中国影响力方面的战略利益的机会。白宫新闻秘书杨皮阿尔在星期五的简报会上说，拜登预计会出席。这个星期较早时候，拜登表示他承诺会出席，但解决债务上限僵局是他议程上最重要的事情。他说根据这些谈判情况，他可能会远程出席或者缺席。这个不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因为国内预算纠纷而缺席峰会，由于政府因为预算分歧而停摆，在奥巴马取消了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文莱东亚峰会的行程，而克林顿则在1995年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日本的会议，当时美国亦都面临债务上限方面的纠纷。日本广岛是今年5月19号到21号之七峰会举办地，之七是由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组成，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欧盟。德国表示正在为乌克兰准备一项价值30亿美元的新武器计划。据报道，这个是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德国最大的一项援乌武器计划。而俄罗斯则表示，俄军对富皮扬斯克、巴赫穆特等西部前线地区的乌克兰军队和军事设施发动了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抵达罗马，预计将会同意大利领导人以及教宗举行会谈。泽连斯基此行之际，俄罗斯再次对基辅发动无人机袭击，并炮击乌克兰中部和南部的城市，造成物质损失。有报道称，乌克兰在巴赫穆特取得一些进展，那里的激战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基辅的军事部门5月13号称，基辅防空部队连夜击落俄罗斯发射的所有无人机，但未有具体讲明无人机的数量。基辅方面称，目前仲未有损坏或人员伤亡报告，这个是本月基辅遭受的第六次无人机袭击。在乌克兰中部城市赫梅利尼茨基，该地区军事管理部门5月13号凌晨报告说，俄罗斯连夜炮击造成人员伤亡，关键基础设施受损。 克梅利尼茨基市长席姆齐申表示，学校、医疗设施、行政大楼、工业目标和高层的住宅遭到破坏，目前正在确定受伤人数。他说，而南部城市米科拉耶夫的市长森克维奇表示，连夜炮击造成一间工厂和几栋的居民楼受损，造成三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在视像讲话中说，俄军士兵已经在自己的心中输了这场战争。他说，乌克兰必须进一步向俄军施压，让他们因为自己的挫败感而犯错误，受损失，并最终被打败。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可能已经招募了最多达到10,000名的囚犯，让他们加入这些被征召入伍的新兵去乌克兰作战。准军事部队瓦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津星期五5月12日严厉批评俄罗斯军方。他说，在双方激烈争夺的乌东城市巴赫穆特及周围，俄军部队放弃侧翼阵地，致使到乌军在各个方向攻取盆地。这位雇佣军集团的100万富翁首领在星期五公布的视像中说，巴赫穆特侧翼在瓦解，前线正在崩溃，俄军在当地弃阵脱逃。 独立传媒和当地居民星期五表示，缅甸军政府的士兵突袭缅甸中部地区一个村庄，杀死19名村民，其中包括4名儿童，并焚烧他们的尸体。杀戮事件星期三发生在位于布固地区的塔坦宾镇的村庄，目的可能是为了报复反对军事统治的抵抗力量之前发起的一次袭击。自由亚洲电台援引当地组建的人民防卫军一名成员的话说，他的组织和他们在该地区活动的少数民族反叛组织克伦民族解放军的盟友与缅甸军队发生战斗，杀戮在当日随后发生。他说，抵抗武装打死20名士兵，俘虏3名军官。该村的一名农民对美联社说，大约10名士兵突袭，令到他失去妻子、7岁的女儿和其他9名亲属。这名农民因为担心被捕而要求匿名，他说他一直在田里面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执笔40载屡遭香港政府批评，香港漫画家专子面临被封杀。香港漫画家专子的作品近期多次被香港政府批评甚至是谴责。与专子合作了40年的明报突然决定5月14日起暂停刊载他的漫画专栏，却未有解释原因。专子不排除明报的决定与港府施压有关，并强调自己无意利用传媒作为抹黑政府的平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5月11日，漫画家专子的作品遇上在香港明报的港文版和副刊刊载，但是两篇漫画旁边印有编辑部编案，宣布专子两个漫画专栏由5月14日星期日开始停刊，并且感谢专子40年来一起见证时代变迁，但是并没有解释到停刊的原因。过去半年，专子的漫画曾经先后6次受到港府批评。以去年10月一篇作品为例， 漫画讽刺港府招聘人才接受苛政管治者优先录用，被官员批评自以为幽默，损害香港形象。今年5月9日的一篇作品就讽刺香港区议会选举改革，描述很多高分低能的人可获委任为防火或者灭罪委员会成员，再把关筛选区议员。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严厉谴责，话明报接二连三就区议会改制发布误导言论是政治凌驾道德。原名黄纪君的专子197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1983年开始以专子、纪文等笔名为明报绘画时事政治漫画，随后亦都在苹果日报、一周刊等设有专栏。专子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对于自己的漫画被停刊并不感到意外。
即过去40年能够即可以即冇断到咁样不断喺度画呢个香港啲时事漫画嗰啲咁啦，即记录咗一段即比较完整嘅一段香港嘅变化嘅时期啊。咁当然咧，如果而家今时今日嗰个形势咧，香港越嚟越少人去画啦，即个平台比较少啦，咁系得明报先容许得到我画咁耐啊，同埋咁放手俾我画咁样啦。即大家都知道嗰个压力喺边度嚟嘅，咁即个压力越嚟越大，咁冇办法之下，咁啊会系有啲咁嘅决定啦。
明报职工协会对专子漫画停刊感到遗憾同埋无奈，认为除咗新闻报道，专栏作家嘅作品亦都系明报核心价值嘅一部分。多元社會應該包容不同聲音，希望各界尊重言論自由，守護明報的核心價值，維護社會公正和善良。專子說，無論明報還是他本人，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反映當局希望將他的漫畫專欄隨之而後快。他不排除明報的決定和當局的壓力有關。
過往我哋咧匪夷所思話有冇搞錯啊？報紙都可以壓到佢消失嘅咁而家今時今日嘅情況真係有啲咁嘅可能性，就算係唔壓到你消失啊，都壓到你即係半得翻半條人命咁都有可能咯。其實我哋睇得翻過往啲批評都係集中喺過去嗰一年半載嘅事啫嘛，以前邊有嘅？回歸咗咁多年邊度有咧？冇噶嘛。所以就变化的就不是我的漫画，根本就是时局变化，或者那个领导层，或者他们那些治港理念是变化了。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5月11日表示，若果有人以为可以控制或者霸占媒体，可以肆意用并非事实的误导性指控来到抹黑政府，煽动港人对政府的不满，港府必须发声澄清，还港人知情权。若果媒体不想被人利用抹黑政府，停刊是负责任的做法。
我觉得他又有些即是创作能力很高啦，即是说即是有些人有利用这件事作为平台。我觉得即是报纸一份报纸如果这么容易被人利用作平台的话，那这份报纸其实那些编辑都不是有多合格的。那他们可能会有另有目的啦，他们希望能够将反对声音啊或者意见呢是尽量降低咯。见到国内里面情况就是这样的，那可能他现在我觉得是即有些接近啦。即我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的漫画跟外国那些的比较是文明先进的国家来比，那都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即都很一般的，但他们都顶不上，那没办法了。
邓炳强不点名批评专子，肆意用并非事实的误导性指控抹黑政府，专子对此提出反驳。
当然漫画是一种的很概括性的艺术来的，那即将一些的很複雜的東西將它呢概括化了之後，跟住就將它是重點呢將它擺出來。咁在這個過程裡面當然會有些提煉啊，有些的誇張啊，有些的改動啊，咁你話 exactly 要完全是跟個現實一樣的話，咁即係冇乜可能的事。煮個豬肉咁你冇理由煮完出來之後都成隻豬肉咁樣擺咗喺度㗎啦。
除了漫畫專欄被報紙停刊，香港的公共圖書館 亦都由5月11日开始将专子的20多本漫画作品全面下架。香港特首李家超回应说，当局有专业人士负责检视图书馆借出的书籍有没有违法，会不会对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并且考虑是否适合公众阅读。他强调政府的立场一向清晰，不会借出涉嫌违法的书籍。港版国安法令到香港不少意见人士备受针对，不少港人都担心会误踩红线。面对港府打压，专子说，虽然尖锐的政治漫画在香港再没有生存空间，但是自己不会停止创作，更加不会离开香港。
其实问题是有没有平台是愿意是刊登这些漫画，我相信平台都有些风险的，这个这么形势之下。在网络上面发表的作品，我都会即是积极问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怎样操作的呢，我都需要问他们。我到今时今日都没有想着离开香港。漫画都没有了，应该都暂时来讲都没有什么压力。当然如果他说要继续告的，或者做一些行动的，要拘捕的，这个我都估计不到他的。
香港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说，专子事件确认言论自由已经在香港消失，香港再容不下反对声音。
因为专子这么多年来，其实他的风格是没有变过的，即是他没有在19年或者在国安法之后突然间变得批评多了，或者特别讽刺意味就大了，甚至说是国安问题，全部都没有变过，一直都是那种程度，那种同一种的幽默感去讽刺。但是在19年或者国安法之后，就或者今年即是这个过去8个月之内政府多次的批评底下，他就要接埋了，没得做了。咁呢個就係好準確反映香港社會係一個係封閉、落後、亦都唔會容許公民有言論自由嘅社會咯。
許智峰話：專子嘅漫畫陪伴港人成長，係港人嘅集體回憶。明報有責任交代點解作出停刊嘅決定。
其實專子喺畫咗漫畫啦，喺明報啦，都咁多年嚟，講幾十年。咁我自己都係由細睇到大嘅，香港人係好慣咗，佢喺即係公共言論空間裏面嘅一直嘅存在，佢有個角色。咁如果嗰一個傳媒一份報紙突然間要停嘅話咧，我覺得佢需要向公眾解釋嘅，佢有責任。點解要停？係咪一個懲罰咧？究竟係佢自己嘅決定啊，定係收到政府政權或者甚至北京嘅壓力去停咧？我覺得如果他不作出任何解釋的話就這樣說停，我覺得是一個極不負責任的傳媒的講法來的做法來的。因為講緊專子不是一個新漫畫家，不是一個新的專欄，是跟市民一起長大、一起成長、跟香港一起經歷很多回憶的一個漫畫家。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中國、巴基斯坦同塔利班近期舉行三方外長對話，重新加強一帶一路合作，共同將中巴經濟走廊延伸到去阿富汗。專家分析，一帶一路有助塔利班構建執政合法性，但目前中國優先考慮在當地的建設並非基建投資，而是通訊設備，以便監控支持新疆的異議人士。這個恐怕難令到阿富汗民眾從中受益。據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三方重新支持阿富汗充分挖掘其作為地區互聯互通樞紐的潛力，重新將會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之下推進中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方面的合作，推動中巴經濟走廊向阿富汗延伸。这个是中国外交部于星期二5月9号针对这个月6号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第五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外长对话所发表的最新联合声明。据中国官方传媒人民网的消息，出席三方外长对话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表示，中、阿、巴三方要在多邊框架之下加強反恐安全事務合作。阿富汗塔利班 政权代理外长穆塔基及巴基斯坦外长比拉亚尔则话，中阿巴三方合作对于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将会制定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合作的路线图，维护三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号称是铁杆兄弟的中国和巴基斯坦在2013年启动总投资规模超过650亿美元，包括交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中巴经济走廊，亦都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如今中国官方对外发布的消息显示，一带一路将会向阿富汗延伸，这个亦都和先前中国以及巴基斯坦官员表示的欢迎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参与中巴经济走廊的讲法是互相吻合的。对此，一名研究中国与中东关系的观察人士说，有关中巴经济走廊要延伸到去阿富汗的构想其实已经有几年的时间。这次中阿巴外长会议仅是恢复回以前的相关讨论。不过为什么北京选在这个时候去重申这项倡议呢？这名观察人士认为，这个与美国联合国制盟友去抗衡中国的策略有关。美国马里兰商保大学教授马海云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说在美国、日本、美国、南韩、美国、菲律宾、美国和台湾，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强化安全科技甚至是经济合作之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形成包围的时候，中国同西边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和途经中亚的欧亚大陆桥就显得极为重要了。马海云认为，如果中巴经济走廊延伸或者是途经阿富汗连接去伊朗，中国就能够借此扩展西向的互联互通，突破目前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受到的压制。因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稳定以及中亚的西向通道已经获得北京高度重视。此外，马海云还表示，中巴经济走廊的延伸不只能够为中国带来好处，亦都将会令到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得益。他说，对于塔利班而言，经济上的合作不但有助于解决诸如增加就业等紧迫的问题，而且亦都可以带动政治的互动，提升以至承认，这个亦都符合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亦即将阿富汗纳入中巴经济圈。巴基斯坦拉亚尔品第女子大学巴基斯坦研究讲师、长期研究中国与阿富汗关系的邵贾宝阿斯卡里亦都认同马海云的讲法噶。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will not only help China by achieving its economic goals, but it will certainly help Afghan Taliban by creating some sort of legitimacy.
他说，一带一路倡议在阿富汗的存在就不单止会帮助中国实现他的经济目标，而且肯定会帮助阿富汗塔利班在更长远的时间在地区大国和国际社会面前建立某种的合法性。然而与塔利班加强互动的中国近期则未对塔利班政府合法性积极表态的。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晓勇本月初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中国无意在短期内承认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事件宇向美国之音分析，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并不承认塔利班是一个合法的政权，但是部分国家目前在阿富汗的使馆仍然在运作的。那也就是说，塔利班在未获得到全球广泛认可情况下，仍然能够和外界展开外交，这个也都包括了中国。有鉴于此，施建宇认为对塔利班的外交承认并非是北京当务之急，但如果双方持续加强往来，中国迟早都将会正式认可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控制。虽然北京和塔利班希望借一带一路深化关系，但阿富汗频发的恐怖攻击仍然 陰影罩頂嘅。外交家雜誌喺四月底刊登一篇名為《伊斯蘭國呼羅珊省係阿富汗及其他地區日益增長嘅威脅》嘅文章，指出阿富汗嘅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省在去年9月以自殺式炸彈襲擊俄羅斯駐喀布爾大使館，同年12月並襲擊巴基斯坦駐喀布爾大使館及喀布爾當地一間受中國公民歡迎的酒店，顯示出國際社會可能低估了伊斯蘭國呼羅珊省構成的威脅。施建宇認為，種種跡象顯示目前阿富汗的局勢仍然不穩定，如果中國貿然布建基礎設施，可能會導致當地中資項目遭受大規模的破壞，而這項疑慮恐怕會令到一帶一路延伸阿富汗的計劃難以在短期內實現。施建宇是這樣分析的。
因為他在這次的會議裡面也提到說，要求阿富汗不要再支持恐怖組織，要尽量的把他们清除干净，可事实上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清除。喀布尔政权如果没有办法，
他说因为他中国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也都提到讲到要求阿富汗不要再支持恐怖组织，要尽量地将它清除干净，但是事实上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去清除。喀布尔政权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局面的话，中國是不可能投入任何的資源去做基礎建設，亦就是將中巴經濟走廊向阿富汗延伸，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好像亦都看不出有可行的機會。商報大學的馬海雲亦都說，中巴經濟走廊不是太過可能在近期就能夠延伸到阿富汗，主要原因除了當地各種武裝組織不同派別和部落、邊境、民族、宗教等因素而產生的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之外，阿富汗經濟的脆弱性亦都不足以支持大規模借貸和基建。因此馬海雲認為，中巴經濟走廊會不會能不能夠延伸還是有待觀察的。阿富汗揮之不去的恐襲陰霾，除了令到北京憂心他的一帶一路倡議沒有辦法在當地順利展開之外，亦都害怕追求新疆獨立的異議人士在緊鄰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阿富汗壯大。據中國外交部發表的第五次中阿巴三方外長對話聯合聲明，中阿巴三方強調有必要不要允許包括巴塔所指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東伊運指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由主張暴力行動的維吾爾族激進人士所組成的團體等在內的任何個人、團體和政黨，利用本國領土損害和威脅地區安全與利益，從事恐怖主義行為與活動。近年來，中國政府因為壓迫和侵犯新疆維吾爾族和當地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人權而受到多方的嚴厲譴責，中國北京一直以來都否認在新疆有任何侵犯人權的行徑。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施建宇表示，基於北京極力去防堵疆獨運動發展，即使中巴經濟走廊順利延伸到去阿富汗，中國優先考慮部署並非是硬體的基礎設備，而是電子通訊網絡設備，來到擴大監控海外反中行動。施建宇是這樣分析的。
阿富汗的電子通訊網路的設備，如果中國可以完全控制，不管是 3G 還是 4G 還是 5G， 它等於就是可以完全的全面監控阿富汗境內的所有的交通通訊。
他說阿富汗的電子通訊網絡設備如果中國可以完全控制，不理是 3G、4G 還是 5G，它等於就是可以完全地全面監控阿富汗境內所有的交通通訊，等於就是可以要求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按照它監控的內容去拘捕一些中國認為對它有危害的一些團體或者個人，這個可能是先期要它這樣做的，只是現在沒有公開說出來。這個可能比中巴經濟走廊硬體的基礎建設向阿富汗延伸是更加重要。 巴基斯坦拉亚尔品第女子大学的阿斯卡里亦都与事件与看法一致，认为如果北京透过投资帮助塔利班，对北京有可能对塔利班施压，压制在阿富汗的反中人士。他说
Pakistan and Afghan Taliban, if they are going to get benefit from Chinese investment, ultimately they are going to give some sort of favor to Chinese security concerns.
他說如果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想從中國的投資中獲益，最終他們會出於中國安全的疑慮，不會允許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境內的民眾去反對中國政府。然而阿斯卡里警告說，這個突顯塔利班與北京的任何經濟合作並非著眼阿富汗民生福祉，而只是看重如何借此為其謀取最大利益，亦可能令到阿富汗未來的一帶一路建設難以明顯改善當地民眾的生活品質。阿斯卡里最後是這樣說的：
What Taliban are doing is their own interest, their own thinking and their own decisions. They don't bother to ask Afghan people. So in my view, BRI's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will create some sort of...
塔利班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想法和決定所做，他們並未了解阿富汗人的需求。我認為阿富汗境內一帶一路建設肯定會為塔利班帶來某些幫助，但如果你問我阿富汗國家或者人民是不是將會從一帶一路中受益，我認為是仍然有待觀察的。商報大學的馬海雲亦都說，一帶一路可能對於幫助塔利班融入國際社會有所裨益，但在目前情況下還是沒有辦法根本去扭轉阿富汗政治和經濟的局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在三年疫情之後極欲對外開放，但當局近來頻頻突擊搜查在華的國際諮詢顧問公司，令到很多外商企業對於進軍中國市場望之卻步，反而不利中國疫後的經濟發展。分析人士表示，中國近來一連串在外交與商業上的矛盾行為和過度反應，其實是源自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對於國家安全的無限上綱，並且對他對政權安全的概念應用在中國對外的大戰略上，目的是要對國人宣傳習近平是唯一一個可以帶領他們走出美中競爭困境的領導人，確保習近平的個人統治地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國際諮詢行業龍頭海盛容英在5月8日被中國國安部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突擊搜查他位於在上海、北京、蘇州與深圳的辦事處。这个是中国政府继今年三月份搜查美国美思明治集团的北京办公室，以及四月盘查美国管理顾问公司贝恩的上海办事处之后，再次依据反间谍法对在华的国际顾问公司做出更加广泛打击的最新行动。中国欧洲与美国商会都发出声明表示，中国最近高调打击咨询公司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这样对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增加了不确定性，这种形势发展不利于恢复企业信心和吸引外资。中国官方传媒央视指责海外机构与中国国内咨询公司勾结，窃取中国重点领域的国家机密和情报，规避中国法规，并称这些国际咨询机构最终沦为境外刺探、收买、套取国家秘密和情报的帮凶。海盛容英则在微信官网上表示，将会坚决贯彻国家安全发展观，并且在规范咨询行业方面发挥持续引领的作用。华尔街日报5月8日表示，中国在对咨询公司的搜查中发出了间谍恐惧的信号，并指此类的指控破坏了北京吸引新外国投资的努力。美国新泽西拉马帕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疫情告一段落之后，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将经济摆回正轨，所以习近平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开始，经济表现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一方面必须开放，可以看到习近平积极地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见面，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就是希望欧盟可以继续和中国做生意。同时中国也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亦都能够继续在中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发展。陈鼎表示，但是另一方面外在的大环境正在改变，美中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结合欧盟和印太民主盟友，不单止在经济上围堵中国，想将红色供应链移出中国，在军事上亦都对中国进行围堵。因此当中国想要对外开放的时候，他又不得不害怕一旦开放是否会令到外国的西方势力渗透到中国内部。所以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两种考虑之下，才会出现中国这种一方面开放，另外一方面又收紧，看似矛盾的做法。陈鼎是这样讲的，
因为虽然说开放经济让经济成长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他们的国家安全还有维稳，就是使得他们的政权不会有被受到任何样的挑战。
因为虽然说开放经济让经济成长是非常重要，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当然就是他们的国家安全还有维稳，就是使得到他们的政权不会有被碰到受到任何的挑战。除了大力开展反间谍行动来确保国家安全之外，中国最近亦都开始收紧外国智库、研究公司以及其他非金融实体对中国数据库的访问。在三月中国进行政府和党组织改革的时候，新设了国家数据局，就是为了要加强针对更加广泛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华尔街日报5月7号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个是因为美国智库发布了一连串关于中国在敏感领域做法的报告，引起中国官员的警觉所致。这些报告包括了中国民用研究和商业部门与国防部门之间互相促进的军民融合的内容，以及中国军方如何获取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和南韩制造的先进制程芯片的芯片扭曲政策简报，还有涉及到招募学者和学生来到支持中国战略目标计划的中国人才计划追踪目录等。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及助理院长吴木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理是突击搜查国际咨询顾问公司，定是削减各种开源数据库的海外访问限制，包括中国最大的学术资料库知网亦都限缩了使用权限，这些都是因为中共将所有的东西都上纲到国家安全，为了确保中共政权的安全不被挑战，所以才会出现过度反应。吴木联是这样讲的，
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有点走得很紧张很过，很紧张很过了以后呢，就是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最近的动作特别
多。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有些走得很紧张，好过了头，好紧张，好过了之后呢，就是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最近的动作特别多。他表示，当习近平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时候，中国在海外的外交人员为了符合上头的喜好，亦都跟着在国外到处出击。最近加拿大和中国发生外交纷争，互相驱逐外交官就是一例了。南韩驻华大使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互骂低俗，中韩关系现在也非常差，甚至中国一方面希望乌克兰和平，一方面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种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外交行为，其实都是同习近平过于强调国家安全有关的。吴木联说，内政决定外交，习近平想要统治全国，首先就必须要拿到执政的合法性，而习近平的外交团在海外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国家内部行为的对外看法的反映。吴木联表示，简而言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习近平想要证明给他的国民看，我很犀利的，我在外面可以搞得很掂的，好令到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 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要去充当俄乌战争的调停人，以及中国一连串的在外交上和商业上的矛盾行为。他说，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它是一种安全感，就是为了保证习近平的位置，其实根本上还是一个保证他的位置。
他说，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他是一种安全感，就是为了保证习近平的位置，其实根本上还是一个保证他的位置。路透社分析，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迷恋正在损害中国在外交和商业上与西方重新接触的努力，可能会令到中国陷入孤立。不过吴木联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反而觉得这样会令到中国在外交上变得越来越猛烈，更积极地去施展影响力，因为世界各国都各怀鬼胎，所以中国还是可以在譬如非洲或者中东地区找到外交上的突破点与好处。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助研究员赖润尧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同，习近平开始推动大国外交，寻求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他说，习近平没多久之前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积极拉拢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为各国提供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个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因为习近平将政权安全的概念应用在中国的大战略上。他表示，习近平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可以从他在中共二十大的公开发言中大篇幅地提及安全两个字可以看得出，安全一词与国家安全体系、香港安全、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公安机关、生物安全管理、海外安全等不同议题紧密相关。他说，事实上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包括了经济、自然资源、科技和核发展。在习近平看来，安全和发展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国家发展是中国安全的目标。他说，因此习近平认为没有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分别，中国共产党将他的政权合法性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内部挑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北京将政策问题提升到中国国家安全的高度，因此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措施来到应对这些挑战。分析人士说，中国从内政到外交都深受到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他对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控制，尤其在中国经济低迷之际，习近平通过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各种行动向他的国民宣传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可以带领他们走出美中竞争困境的领导人。但是赖润尧也提醒，当中国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同国家安全挂钩的时候，可能也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3年7月4号，南方一支庞大的部队在密西西比的维克士堡投降。当时北方军围城整整47日，城里面的食物已经全部食完，南军指挥官看到毫无希望，只好宣布投降。投降的条件很简单，南军被俘将士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战斗，作为交换条件，北方军同意给他们假释回家。这个是北方军自南北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场胜利。他们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场，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170门大炮，同时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格兰特将军是维克斯堡胜利的功臣，晋升北方军西部战区总指挥，并且被派往田纳西的查塔努加。 那里的北方军在奇克莫加河沿岸打了败仗，在查塔努加休整，南方军在城外呈半圆形拉开。南方军在卢考特山部署了炮火，除了一条崎岖山路之外，进入城的所有道路都被南方军控制。南方军总封锁了查塔努加周围的田纳西河水路，切断铁路线。南方军将领说，他们打算逼饥饿的北方军投降。格兰特将军十月下旬抵达查塔努加时，城里面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北军士兵，他们的供给已经中断就来一个月了。格兰特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派兵向封锁田纳西河的南方军发动进攻，同时派兵进攻封锁连通北军供给中心道路的南方军。不够一个星期，供给车辆就源源不断地驶往查塔努加。几个星期之后，被击败的北方军做好了重新战斗的准备。格兰特将军派兵对南军战线的中间和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卢考特山上的南军人数很少，轻而易举的就被北方军攻陷。南军战线中段沿着一条名叫做全教士岭的低矮山岭部署，久攻不下，最后北军士兵先至决定抢占山头，结果终于攻破了南军阵线。南军士兵弃枪逃命，南方军撤退进入乔治亚州，田纳西彻底落入北方军的手中，北方军亦由此打开了通往南方邦联心脏的大门。南方显然已无力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南方军伤亡惨重，但是没有兵员补充，军备物资亦出现短缺，没有粮食，没有鞋着，没有武器打仗，那里的人对得到供给不抱有希望。南方已经被北军的部队和战舰团团包围，似乎一切都完了。但是南军士兵总是拒绝放弃，拒绝投降，除非南方军被彻底打败，否则战争不会结束。毫无疑问，北方的军事实力要比南方强大，不单止军备物资源源不断，而且兵员亦十分充足。北方军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军事将领如果不是过于谨小慎微，就是不愿意打仗，还有些人根本不会打仗。唯一能征善战的北军将领就是格兰特，这个亦是为什么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林肯希望格兰特能够结束这一场内战。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希望依靠他来结束这一场内战。1864年3月，查塔努加战役结束五个月之后，格兰特向东进发，他决定将总部设在波多马克军团的战场上，而不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面。格兰特前往华盛顿向林肯解释自己的计划。格兰特说，北军各部以前都是单打独斗，就好像缺乏训练的马匹，从来不会同时向一个方向拉。格兰特说，他要领导北军部队协同作战，在不同地点同时对南军发起攻击，使他们没有还手之力。四月整整一个月，格兰特埋头制定作战方案。这次战役的目标依旧是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 波多马克军团120,000人从北面直逼里士满，巴达勒将军率领50,000人从东面进攻，西格尔将军亦率领数以千计的人马从雪兰多山谷出发向西北进发。这些部队的人数是里士满附近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南方人数的3倍。在西面，北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手下的3股人马总共有10万多人，他的对手南军将领约翰斯顿只有6万人。格兰特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有记者问林肯，格兰特打算乜嘢时候出发？林肯回答话：这个你要去问格兰特将军本人。记者话：但系格兰特唔肯话俾我哋知。林肯回答话：佢亦都冇对我讲。1864年5月3日。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最后一场战役开始了。波多马克军团行军2日，来到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以西一处树林丛生的荒芜地带。北方军一年前曾经在那里打过一场败仗，如今南北双方又要在这里决一雌雄。这场战斗很快就变成一场混战，茂密的丛林烟雾弥漫，交战双方要到很近的地方才能够看见对方，弹药引发树林起火，伤兵无法逃生，困在火焰之中，他们的哀号声响彻天空。过两日战斗，格兰特将军意识到这里不是同罗伯特里交战的理想地点，他想绕到罗伯特里的身后在开阔地带交手，好等他的炮火派上用场，因此下令向一个叫做斯波特斯凡尼亚法院的地方前进。罗伯特里的行动速度同样迅速，北军士兵抵达斯波特斯凡尼亚的时候，南军已经在泥石墙后面等着了。双方激战几日，有时彼此距离太近，根本来不及上子弹，只好近身肉搏。南军防线受挫，但是始终没被攻破。罗伯特里再一次成功挡住北军的攻势，格兰特不肯罢休，他发誓说即使要花整整一个夏天，他亦要打下去。他再次下令部队绕到敌军身后，罗伯特里将军就迅速将人马调集到距离里士满不远一处叫做冷港的地方，在那里守候。格兰特再次下令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这个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不够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北军就死伤7000人。格兰特最后只好下令停火，北军士兵撤回防线，将数千名伤员留在战场上。整整4日，战场上的伤员哭喊着寻求帮助，要饮水，但是任何试图去营救他们的人都被射杀。格兰特和罗伯特里最后同意停火，救治伤员，掩埋死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伤员来说太迟了，他们已经命丧黄泉。冷港战役结束了波多马克军团长达1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打到邦联首都里士满的边缘，但是格兰特将军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亦俾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热？日日都就来40度啊。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华盛顿的夏天每年都是这么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哦，你是说这么热的夏天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这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哦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都很少见。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不知道什么时间会落雨，可以凉一点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你最近好像特别忙的，为什么你这么多事做过？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如果经济不好，可以有升职的机会，的确不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在游泳池里面好好轻松一下，我们去哪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 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arry, 在游水之前我要问下你，这个海里面到底有没有鲨鱼吧？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不怕？我怕，我不想做鲨鱼的点心啊。
Li Hua,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不是向下跳的意思吗？你是说叫我不理3721跳进去就得了。
Right, but you know,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是冒险一试。你即是说虽然我有点怕，但是还是应该果断地跳落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在辞职和改行这个问题上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冒险试一下。咁讲起嚟，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啊！我嚟美国留学咪就咁咯。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说鲨鱼不喜欢吃中国餐，不如这样 Larry, 你先跳下去，我们看看鲨鱼是不是喜欢吃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 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来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很少见。而另一个就是 take the punch,意思就是指冒险尝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